这是他一生最后一次读圣经。然后呢，他对着他的父亲和周围的朋友说了下面这句话，他说，如果还有什么在这个世界上觉得叫我还留恋还舍不得，觉得遗憾，叫我觉得舍不得去的，就是读主的话，就是读圣经。那这个就是在 Hugh McKell 寻道以前，我们知道他就读了诗篇十六篇。弟兄姊妹，一个要受苦以前，一个要寻道的人，应该充满了恐惧，应该充满了被逼迫的感觉，到处都觉得受苦，到处都觉得受苦难。但是为什么我们的弟兄选了诗篇十六篇呢？因为诗篇十六篇，当你整个的把它读过去以后，你不觉得这个人在受苦，但这个人的确受了许多的苦难。许多时候我们受了一点点的苦，我们让全世界都知道我们受苦。你记不记得那个？你记不记得这个在火？你记不记得这个但以理三个朋友的故事？他们虽然从火焰里经过，但有一件事很感动人的，他们没有烧焦的味道。所以你特别看见，在这么多的诗里面，你如果读十六篇的话，你刚刚读的时候，你根本就不会想到这是他大逃难的时候写，你根本不会想到。那就是第一句，神啊，求你保佑我，因为我投靠你。那么有的人说这个保佑就证明说他一定是在危险的时候才是保佑了，这是翻译的错误。在希伯来原文里面，保佑这个字应该要翻作保守。在希伯来原文里面，这个字并不表示你遇到危险了现在求神保佑你，不是。这个乃是一般的保守，求保守，你求保神保守我们脱离危险，脱离凶恶，也脱离试探。所以这个保守是笼统的，并不是只做一般的来说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你读诗篇十六篇的时候，你根本就不会觉得，你一点根本都不会觉得这个人什么也没有了，这个人现在什么都没有，现在他流落在荒野，现在这个人受了许许多多的苦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如果从第一节读到最后一节，你不觉得他受了许多的苦。弟兄姊妹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虽然在苦难里面，这一篇的诗篇乃是说出在主里面完全的满足，这是基督徒。神没有应许我们天色常蓝，神没有应许我们花香常满，外邦人生病我们也生病，外邦人倒下我们也倒下，但神却曾应许行路有路，行路有力，有亮光。神却应许把喜乐给我们，神却应许我们一个完全喜乐的满足。弟兄姊妹，每次你读到十六篇的时候，你我都会觉得非常的惭愧。在大卫的身上不是没有伤痕，在大卫的身上不是没有痛苦的感觉，但是弟兄姊妹，因为他活在主面前的缘故，他能够说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。只要让我能看一看你的脸，我看不见危险，也看不见这些苦难。有一次，有一班弟兄们到了西乃山去，他们半夜两点钟就起来了，然后他们希望能看见日出。刚开始的时候，很多弟兄姊妹都非常的勇敢，他们觉得他们能够爬到山顶上去，他们两点半希望五点钟他能够看见太阳。但是没有走多久以后，这个路就越来越艰难，越来越艰难。然后呢，这个姊妹们就可以坐骆驼，有的姊妹们就开始坐骆驼了。那么坐骆驼的时候，骆驼又高又大，起头的时候啊，那幸好那是晚上，什么东西也看不见。所以那最大的安慰，他们最怕最怕，那姊妹后来告诉他们的秘诀什么呢，就是数天上的星星， 你往天上看的时候啊，你看见尤其坐在骆驼上面呢，那个星星啊，可以说又亮，这个月亮也是非常的美。你看见那个就好，你的心呢、啊、就自然的被带到神那里，所以就忘记惧怕了。等到第二天早晨太阳出来了，他们下山的时候，他们每一个人都害怕了。他们回过头才看昨天晚上所经过的路是怎样的路，原来昨天晚上那个骆驼所经过都是最惊险，这一边根本就是山崖。但是幸好他们是晚上走路，不是白天。所以神为什么把黑夜才赐给我们，黑夜赏给我们，叫我们许多时候不害怕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是白天的话，没有一个人敢走那条路，下面就是万丈深渊，骑着骆驼。这个骆驼也很奇怪，骆驼不是脚的，骆驼它走的路上面好多好多石头，骆驼就专门捡没有石头的地方，稀奇的。晚上它也知道怎么走。那果然没有错，为什么这条路能够走呢？因为他们像东方的博士一样，路虽然遥远，路虽然崎岖，因着他们的眼睛是望着天的缘故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大卫能够说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不光是喜乐，而且满足的喜乐。这不是说他的脚不痛，这不是说他脚不酸，这不是说他的身上没有伤痕，里里外外都是伤，里里外外都是痛，不是一天两天三天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这首诗是金诗，给我们看见虽然在试炼在苦难里面，大卫能把金诗写给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实实在在是一篇美丽的诗。那这里面提到神呢，一共16次，有4次提到耶和华，有1次提到神，有1次提到主，还有1次提到他，有9次提到你，你的或者你。所以证明这一首诗篇乃是与神交通的诗篇。神对他不是第三人称，神对他不是个客观的东西，他是面对面与主有亲密的交通。就在至圣所里面，这个经诗就流出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首诗歌能传染，你读这首诗歌的时候，你能感染大卫的喜乐。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这个喜乐，这个满足，乃是大卫经过苦难的时候。你怎么知道呢？我想我在这里举一个地方的圣经给弟兄姊妹就很清楚。我们好不好看一段的圣经，就是撒母耳记上26章，撒母耳记上26章。我们知道那一次啊，大卫又有一次机会遇见扫罗，他可以结束扫罗，结果他没有。然后呢，他就把这个本来是在扫罗身边的那个枪和一个水袋就把它拿走，然后呢就把它这个拿走了，水瓶，就是把他这个王头旁的枪和水瓶拿走了，拿这个做证据，证明说大卫没有杀害扫罗，他可以一下解决他的。那么到了17节的时候呢，扫罗知道这是大卫做的事，所以呢，17节，扫罗听出是大卫的声音，就说：“我儿大卫，这是你的声音吗？”大卫说：“主，我的王啊，是我的声音。”又说：“我做了什么？我手里有什么恶事？我主竟追赶仆人呢？”19节，求我主我王听仆人的话。那下面大卫就把他心里的话说了。他说：“若是耶华激发你攻击我，愿耶华收纳祭物；若是人激发你，愿他在耶华面前受咒诅，因为他现今赶逐我，不容我在耶华的产业上有份，说你去侍奉别神吧。现在求王不要使我的血留在离耶华远的地方。以色列王出来是寻找一个歌沼，如同人在山上猎取一个鹧鸪一般吗？”那这段话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就把大卫里面的话讲出来了。 大卫现在在一个寻索他面的扫罗面前倾心吐意，他说我在你面前不过是个鸽子，你就像猎人一样，你可以猎取鹧鸪，难道你寻找就是寻找我这样一个根本像鸽子一样的人？那弟兄姊妹，大卫一点都不是谦卑，大卫的的确确他自己不过像鸽子一样。那么现在他说这个追赶的人，他说若有人激发你，愿他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，因为他现今赶逐我。那为什么要赶逐我呢？从表面上来讲是大扫罗要大卫的命，但从属灵的解释来说，你看这是大卫的解释，大卫很清楚地点出属灵的解释，他说他现今赶逐我，不容我在耶和华的产业上有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原来神是把他的产业给了大卫，要神在，要大卫在耶和华的产业上有份，但是赶逐他的人呢，要他的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的解释很简单，因为扫罗为什么要追杀大卫呢？很简单，因为大卫杀死哥利亚以后，妇女们称赞说大卫，扫罗杀千千，大卫杀万万。那从那个以后开始，你知道扫罗就寻索大卫的命。那你我要说这是人性，到处我们都看见这些事情发生，但是不，大卫这件事绝对不是因为一个嫉妒的扫罗要寻索大卫的命，从人的角度来讲不过是要大卫的命而已。但大卫说我不过是鸽子，就着大卫自己来讲是鸽子，但是就着神的旨意来讲，不要忘记神在大卫身上有一个旨意，那个旨意是什么呢？就是要容大卫在耶和华的产业上有份，和神的旨意有关系，弟兄姊妹。然后下面说你去侍奉别神吧，意思就是说现在把大卫追赶到一个地步，让他去侍奉别的神。我们知道大卫到了急得不得了的时候，他去投奔腓力斯人。你不要忘记这14年并不是告诉我们大卫没有失败，大卫有失败，大卫去投奔腓力斯人就是个失败。所以你记不记得后来那个腓力斯人要他们跟着他去打以色列人，后来那个腓力斯人的首领不放心，因为怕到时候大卫能够挣钱倒戈。但是弟兄姊妹，那个时候他们要大卫去打自己的弟兄，大卫还得去打自己的弟兄。所以我们知道说到那个时候，幸好神保守了他们，幸好神保守了大卫，结果因着腓力斯人不放心这个缘故，所以加特王也没有办法，只好把大卫打发回去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如果你投奔腓力斯人，你很难不受腓力斯人那些偶像的影响，你为着逃命的缘故，结果迟早有一天你要去侍奉别的神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大卫终于说出为什么扫罗要追赶他。原来大卫乃是神心意中的王，神要雕刻他，要把他放在宝座上，神有一个荣耀的目的，要大卫在耶和华的产业上有份。那如果你仔细的读圣经的话，很清楚，全本圣经给我们看见神给以色列人用迦南给他们做产业，迦南乃是代表神所给以色列人的产业，神做了他们的产业。所以我们知道说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人进到什么，进到这个迦南地区。那么我们知道整个的故事就是告诉我们说，神对以色列人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要把迦南给他们做产业，那这个就代表神永远的旨意，所以就是应许之地。那么迦南所代表的乃是基督测不透的丰富，那这是很清楚很清楚的。那另一面呢，我们如果读旧约圣经的话，那么不止以色列人以神来做他们的产业，结果神在以色列人中间也得着他的产业。那神在以色列中所得的产业就是以色列人。
就是耶路撒冷，就是西安。